各位朋友，我是徐锦尧神父，很高兴今天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们的主题仍然是我所写的书《家庭民主信仰》里面的，怎么样在家中培养民主人，培养我们的孩子具备民主人的性格。我们说这个孩子长大成人，他该当三方面都要充分的发展，对自己、对别人、对世界、对社会。上一次我们讲到对别人该当要平等互惠，尤其是要设身处地，明白人，明白对方的需要、对方的感觉、对方的感情。我们要把人看作是人，不是什么样的人。我们爱人只是因为他是人，不是因为他有没有钱、好不好看、身材怎么样、哪一个国家，这都不重要，最重要他是人。这个人是天主降生成人来救赎的人。我们要爱世界上所有人跟每一个人，他的价值就在于他是人，不在于他有什么，不在于他好不好。方法怎么样？我们讲了六个方法了，今天我们讲第七点。第七点是爸爸妈妈可以带孩子上街看一看一些乞丐和衣衫褴褛的人，告诉他，告诉我们的孩子，这些乞丐、这些衣衫褴褛的人也是天父的儿女，是基督用宝血赎回来的，是我们的兄弟姐妹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该当从小就告诉我们的孩子。今天我们可能学道理，我们长大了，我们都听过这些，都是天父的子女，都是我们的兄弟等等，但是这都是在我们的脑袋当中，我们没有真的相信。尽管我们脑袋里面相信，我们在行动上也不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做父母的真的要从小，真的从孩子一岁开始，慢慢让他们感觉到所有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，都是天父的子女。做爸爸妈妈的该当用行动、用言语、用自己的态度去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。父母也该当用自己的态度、用自己的语言告诉我们的孩子，这些乞丐、这些衣衫褴褛的人确实是天父的儿女，是基督用宝血赎回来的，是我们的兄弟姐妹。多次多次告诉他们，假如在教堂里面我们说我们的天父，那代表天父是我们的，不单单是我的，是我们的，是属于全人类的、全世界的，不分宗教、国家、民族、种族，不分贫富，不分男女，不分老少，天父是我们的天父，不单单是我的天父。所以我们该当努力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社会，让人人活得快乐。我们甚至可以跟孩子很认真地说，孩子，爸希望你努力读书，好好的准备自己，将来能够赚钱，为你自己、为爸爸妈妈，也为社会上这些不幸的人，因为这些人都是天父的子女，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。甚至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祈祷，培养他的感情。孩子不会念经，你真的可以叫他，你说小明，爸说一句你就说一句好吗？然后你就说天父，他又说天父，感谢你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，感谢你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，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子女， 你要我们彼此成为兄弟姐妹，你要我们彼此相亲相爱。在我们的社会当中，我们有些人比较聪明，有些人比较强壮，但是也有些人比较没那么聪明，比较软弱。但是你创造的世界确实是个家，一个大家庭。我们强壮的该当帮助那些弱小的，我们有钱的该当帮助那些没钱的，我们聪明的该当帮助那些没那么聪明的。请你帮助我好好的念书，让我能够成为一个好学生，将来做个好公民。亲父，假如你降福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多赚钱，能够更有能力，我们也希望能够善用我们的金钱，我们的能力，去帮助这些最小的兄弟姐妹。天父，请你降福我，帮助我去建设一个美好的世界，为全人类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家园。因为你是我们的天主，你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姐妹。帮忙我们的心充满了爱，充满了对所有兄弟姐妹的爱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我的看法，假如我们做父母的常常能够这样教导我们的孩子，真的，我重复说，从一岁一直到11岁到15岁，假如我们的父母真的在人生的态度上，在大人处事上都是这样的爱主爱人，我们的孩子就会很自然的相信这个世界真的是个大家庭，天主真的是我们的父亲，我们真的都是兄弟姐妹。这样长大起来的孩子，他有一个理想，他有一种执着，他有一个方向，就是他要运用他的一切，善用天父给的一切，只要一个目的，就是让自己快乐，让别人快乐，让所有人都快乐。第八点，带孩子去看一看所谓的高尚住宅区与贫民区的对比，激励孩子努力读书，将来要使人人都生活得更好。我们香港就有2-3个地方，比如说赤柱，这里真的是山顶小小的，有一个小小的山，山顶上都是漂亮的那些房子，都是有钱人住的地方，山脚底下就是贫民区，就是木屋区。所以我们带孩子一看就看到这里有两个世界，告诉他们，告诉我们的孩子，这不是正常的，不该当如此。有钱的人该当帮助没钱的人，有知识的人该当帮助没知识的人，告诉孩子这是天父的旨意。耶稣说，如同我爱了你们，你们也要彼此相亲相爱。假如基督爱了我们，假如我们爱基督，我们也必须按照基督的意愿彼此相亲相爱。第九点，每当孩子跟人冲突的时候，父母该当跟孩子分析整个的事件，教导孩子想想对方的处境，对方的心情，对方的烦恼，对方为什么这样做等等。我们也可以具体的告诉他们一些例子，比如说你今天跟一个同学打招呼，他不理你，你第一个反应是他怎么这样不讲理，他怎么样这样没有礼貌，那是第一个判断。但是你可以跟孩子说，孩子，这是表面的判断，这是外表，其实你的同学本来是你的好朋友，本来他平常跟你打招呼的，那今天他为什么不跟你打招呼呢？跟他谈呢，问他为什么。当然你慢慢可以引导他去明白，今天你的同学不跟你打招呼有很多原因。第一，他可能看不到你跟他打招呼，一个人在患了严重的感冒，可能看不清楚也听不清楚， 所以他生病了。第二，可能他家里碰到问题，他今天真的很不开心，没有心情跟人打招呼，他要静一下。第三，也可能有别的变故，成绩不好啦，被老师骂啦，遇到好多困难，所以他今天的心情真的很恶劣，所以他也很容易发火啦，愤怒啦等等。这是表面，里面是什么？里面是告诉你的孩子，你的这个同学今天在受苦，他碰到困难，他有困难，他生病，他家里有问题，他在学习上碰到问题，所以今天你的这个同学不是一个不讲理的人，不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人，今天这个同学是受苦，他遇到困难，他今天最需要朋友，最需要了解，最需要同情。你假如能够跟你的孩子这样分析一下，你的孩子就不会太过从表面上去判断事情了。好吧，我们就休息会再继续。
我们爱你，我们要在一起，为基督的生命。耶稣，我们爱你，光荣永远归于你。耶稣，耶稣，我们爱你，我们爱你，你的主的羔羊为我们人类牺牲。耶稣，耶稣，我们爱你，我们爱你，光荣永远归于你。我们向耶稣指示他的道路，深深
深深，
我们爱你，
我们爱你，
光荣永远归于你。
十点告诉我们的孩子，人的价值 不在于他有什么，而在于他是什么。如果我们要肯定别人的价值，也必须先肯定自己的价值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活得积极，有深度，有光彩。我们要有能力进入自己内心的深处，写出自己的生命力，自己的内心世界，自己的理想，自己的生命力生机，使我们的每一句说话，每一个行动，都是一种生命力的涌流，一种灵性活动的回响，都有人的味道。因此父母该当教孩子祈祷、独处、反省、默想、注目大自然、欣赏大自然、学习沉思、尊重静默，以便能够借出自己的生命。近代有一个灵修家叫诺云神父，他这样说：没有一处顾及的地方，我们的行动很快就变成空洞的姿势。他要说，我们每天都要找一些静默的时间去思考，去反省，要不然我们的行动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说话，我们的动作，好快就会变成空洞的姿势，变成一种姿势，变成一种花拳绣腿，空洞的，没有内容的，没有生命力的，没有价值的，没有灵魂的。所以诺云说，没有一处顾忌的地方，我们的行动很快就变成了空洞的姿势。人假如不是每天有些静默的时间去借出自己，借出自己内心的世界，我们的行动，我们的行为很快就变成了一种姿势，一种空洞的姿势。所以我们的孩子该当学习真的默观的生命，静默的生命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跟孩子到郊外，也真的该当陪孩子坐下来欣赏大自然，听听小鸟的歌唱，欣赏一朵花的漂亮，欣赏一只蜜蜂，一只蝴蝶，甚至一条小虫，帮助孩子投进大自然，帮助孩子闭上眼睛放松自己，去接触自己内心的世界。人是重要的，自己的生命是重要的。生命本身很重要，不是生命的配件，不是生命的附件，不是生命的附属物。我们是重要的，不是我们的年纪，不是我们的身材，不是我们的智慧，不是我们的知识，甚至不是我们的善恶。我们本身是最重要的，我们本身是最贵重的。首先认识这个人，首先接受这个人，首先爱上这个人，不单是自己，也包括别人，包括所有的人。做人，我的看法，要让自己整个生命投进大自然，自己整个生命投进别人的生命当中，自己的生命投进整个家庭里面，最后我们整个生命投进天父的生命当中。在这个天父的生命里面，在这个历史、民族、国家、世界的生命里面，我们惊艳自己，我们惊艳别人。人是最重要的，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有什么，而在于他是什么。我们是人。第十一点，提醒我们的孩子不要趋炎附势，不要单单从外表去判断人，不要只喜欢跟有钱的人、穿得好的人来往，而应该跟所有人、所有的同学、 去交往。特别我们可以鼓励孩子，假如我们碰到一个不太可爱的人，一个新移民，一个没人跟他玩的人，我们要跟他交往，这是基督。基督说，你对我最小的兄弟姐妹做的，就是对我做的。鼓励我们的孩子，告诉我们的孩子基督的话。第十二点，这是一个小活动啊，找一个适当的机会，全家一起看看能不能知道每个成员的喜好和特点，比如说喜欢的颜色、食物、偶像，或者个人的生日、岁数、工作地方的名称，或者他害怕什么、不喜欢什么等等。方法是先把问题写好叠起来，再选出一个当事人，由他抽出问题，当事人及其他人都要在10秒内把答案写在纸上，然后一起翻出来看看其他人的答案是不是跟当事人的答案相同。比如说啊，我们两夫妻两个孩子，好了，比如说啊，我喜欢什么颜色，那爸爸就写啊，我喜欢红色，写个红字。要孩子呢跟太太呢都写，看看能不能猜得出爸爸喜欢什么红色。又比如说我喜欢吃什么水果啊，猜孩子，比如说孩子说我喜欢吃香蕉，就他写香蕉，要看看爸爸妈妈是不是写什么。或者我的生日啊，我的生日，比如说猜妈妈的，妈妈写出自己的生日的日期，2月17号，比如说，就看看爸爸跟孩子能不能写得出妈妈的生日。这个小活动很好玩，为什么？这代表我们要多注意别人，从小就注意。孩子注意到父母，丈夫注意到太太，太太注意到孩子等等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，也是很好的沟通。其实当柏拉图说我们都是自我中心的，我们都是自私的，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小训练我们全家人都开放自己，都接触别人，首先从家里的人开始。我们知不知道爸爸的生日呢？我们知不知道妈妈喜欢吃什么呢？我们知不知道孩子喜欢什么颜色呢？等等，这都是很重要的，帮助我们开放自己的一种方法。最后第13点，教孩子为别人祈祷，特别为那些有需要的人祈祷。鼓励孩子在弥撒当中，或者在小团体的聚会的时候，读出为别人祈祷的信仰祷词。有些小团体的弥撒也鼓励自发性的信仰祷词，那时候我们就可以鼓励孩子去祈祷。他小的时候当然可以做一些帮忙，他长大一点，6、7岁了，就可以写下来让他去读出来。8、9岁已经可以帮助孩子去自己自发。当然信仰祷词不必讲得太长，要是我们鼓励孩子说，就是让我们为病人祈祷，上主请你祝福一些病人，帮助他们能够痊愈，就够了，很短就够。甚至我们可以说，上主请你降福我们的国家，我们同声祈祷，就够了。上主请你降福一切的病人，我们同声祈祷，就是讲一个对象。当孩子能够自发地说出他们关怀的一个对象的时候，他的生命已经开始有别人，他关怀别人。所以这信仰祷词本身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开放、学习关怀的一个方法。但是在这里 我们要提醒孩子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道理，这道理可能很多成年人都忘记的，那就是为别人祈祷，为世界祈祷，其实不单单是一种祈祷，也是一种责任。比如说当我们说上主请你降福我们的国家，那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要求天主降福我们的国家那么简单，我们也要求天主让我成为我国家的祝福。那么我为国家祈祷，代表我关心国家，爱国家，那么呢我就不该当做一个坏的公民，我要做个好公民，要纳税，要正直，要善尽国民的本分。比如说当我要为老师祈祷的时候，我们不单单要求天主降福我的老师，也要求我成为一个好学生，让老师能够在我身上感到快乐，我要成为我老师的祝福。当我为我的朋友祈祷的时候，我也该当是一个好朋友，让我成为我好朋友的祝福，让我成为恩典。所以告诉我们的孩子，当我们为任何人为任何东西祈祷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也必须成为一个恩典。为国家祈祷，我们就要成为一个好公民；为爸爸祈祷，我们要成为一个好儿女；为同学祈祷，我们就要成为一个好同学；为学校祈祷，我们要成为一个好学生。祈祷本身是对天主的一个许诺，所以我们为这个世界祈祷，也其实也代表我们培养我们对世界的爱心。好了，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你们的家庭，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